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是要讲讲这个新的关税的这个大战呢，因为到了2025年的四月啊，今天都是4月1号了。那么4月3号呢，这个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新的对等关税呢就执行了。原来呢讲了很多，这个要延迟，那个要豁免，讲了很多。那么过去的整个3个月以来呢，我都在猜到底哪些国家会豁免呢，哪些国家会推迟啊？那个想来想去，那么到了现在呢，他好像不准备豁免哪个国家，就真正是要把关税战呢，就对所有的这些盟友呢，啊，和他的对等的国家呢要打起来。这个我最后看见的他的那个关于关税问题的这个评论呢，就是礼拜天刚刚过去，这个礼拜天他呢坐飞机出行，在空军一号上接受了一堆记者的采访，他就说呢不会变了，现在呢就会执行新的对等关税啊，4月3号就执行了。那么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人讲话呢变来变去，他未必会确定，但是现在呢转眼就4月2号了，那么离关税的开始呢就差一天，它不可能在一天里面发生巨大的转变吧。所以我现在呢全且就觉得关税战呢就是全面要开打啊，就对部分的国家进行了这个惩罚性的关税，就中国的所有的产品进口税呢增加20%啊，然后呢加拿大和墨西哥呢加25%，然后其他的国家呢就是对等关税，就是你收美国产品多高的税呢，我就收你多高的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所以过去的这个礼拜和这个礼拜，就现在这个礼拜，全球的资本市场呢进入了前所没有的这个动荡的时期啊。今天呢就很多人猜了说这个礼拜的股票啊会跌成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呢原因呢就是大家不知道 Donald Trump 这新关税开始以后会造成多大的这个影响。那么他呢并且呢在星期天就已经说了会对所有国家开始的，没有截止点，那么这个全且呢就觉得这场关税战就真打起来了。这个呢为什么我到今天呢还是说全且这个字，这主要是他几天以前的说法不太一样。那么在上个礼拜这个 Donald Trump 还说过可能很多国家会得到豁免，那个但是呢到了礼拜天呢他就是不豁免了，不豁免呢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国家就会受到豁免，那没有豁免的那个关税呢那就会对等的高，那么会引起动荡。那个当然哪些国家美国呢是最在意的呢，就根据美国财政部部长啊这个 Scott Bessent， 这个 Scott Bessent 呢就说过了，和美国存在贸易不平衡的有国家主要有15个，这15个国家呢是卖给美国的东西大大的超出了美国出口到这些国家的关系，就是贸易不平衡，这15个国家呢是受到关税的影响最大啊。这个 Scott Bessent 呢跟这个 Donald Trump 他有很多地方相像，比方说这个骂这些15个关税不平等的国家叫做肮脏15国啊。这个其实这15国里面很多还是美国的盟友的国家，现在盟友也不算了，现在呢亲兄弟明算账。那么大家说这个关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本质的区别呢？为什么大家说这个和上一次的关税战这个情况不同呢？大家记得上一次的关税战呢是2018年到2019年，就是就这个 Donald Trump 在任的那个时候，2018年、2019年他对华进行了关税战，对中国增加了关税。那么为什么和现在不同呢？那我们说第一个不同就是范围，它广泛多了。Donald Trump 第一任期的关税主要针对就是一个国家，就是中国。那一共的影响到的商品呢是3700亿美元啊，这主要是日用百货产品了、电子产品了、衣服鞋帽了等等。这是第一任，就是2018到2019年。而现在的这个新关税4月3号开始呢，是涵括了美国的所有的主要的贸易伙伴，这个就包括了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国家、日本等等，那么这个影响呢就大了。 影响有多大呢？现在呢没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数据，但是呢路透社就估计过影响的进口的总额要超过20000亿这个美元，那个和上次只是对中国的3700亿美元的商品呢就扩大了很多倍。而且呢这个根据 Donald Trump 的这个贸易政策，他的说法的话，那个范围和幅度呢可能还会更大。那么我们看见为什么大家说 Donald Trump 已经讲了加这么多关税，我现在还在说他还会更大呢？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的一个顾问叫 Navarro， 他的讲法，这个 Navarro 呢是 Donald Trump 的贸易和制造的顾问，按照 Navarro 的说法呢，这个整个的范围和幅度呢还会更大。那他在礼拜天，这个 Navarro 呢被这个 Fox News 这个福克斯新闻呢把他请去了，他说我们呢是要通过这个征收关税来增加美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收入。他说仅仅是汽车关税的一项，我们呢就能够筹集大概1000亿美元，其他的关税每年呢大概增加6000亿美元，所以呢如果10年里面大家知道就是10兆美元，这就是多了。他呢还不是准备说这个就打一年就算了，那么他的讲法呢现在按10年来算，那就是真正把这个事情做一个持续性的政策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的不同。那么有些什么这个本质的区别呢？和2018-2019的对华贸易战相比呢，它这第一条呢就是幅度大面大，就对所有的贸易伙伴啊，并进行打击，并且还列出15个肮脏的这个伙伴的这么关系。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这一轮的关税呢，他是想办法绕开了国会直接实施。大家说所有的事情要通过国会呢，基本上呢就不会拿到决定性的胜利，因为呢虽然现在共和党在国会的参众两院他有少数的多数，但是呢多得很少，特别是参议院多得几票而已，所以呢没有十足的把握。 Donald Trump 呢肯定要绕开国会，那大家说他怎么能够绕开国会呢？他用了2条法律，一个呢是1962年的贸易扩展法里面的232条，他用了这个叫做国家安全条，1962年的贸易扩展法大多半人都没有看。他另外援引了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那么这2条法令的使用他就绕开国会就直接实施。这个呢比第一任期的就更具有争议性。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他根本没有给这个进口出口到美国的这些外国企业留任何的过渡期，比方说汽车。那么这么多日本德国的汽车要出口到美国，那么他现在呢直接就4月3号就把税提起来了。他们这些工厂想这个转移这个生产都没有办法，并且呢有很多的国家他的汽车装备厂呢放在墨西哥在加拿大，特别在墨西哥看的就是美国的市场。那么这个完全没有给你一个时间，说加就加，1月20号上台，4月3号就加了，那大家想都想不及就加了。那么这个呢是他的这个我们说第二条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法律的依据和执行的力度呢就大不一样，他现在有经验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多重的目标。新关税的目标呢有很大的变化。那第一任期的这个关税那就是对中国的关税聚焦。那这个基本上呢是针对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和美国的这个贸易之间的关系，讲的到底的话呢就是地缘政治。那基本上还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是2018年到2019年的第一期。这一段时间呢它的这个有巨大的这个变化。那第一个就是它把这个目标呢基本上针对着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这3个国家的关税呢，其中加拿大可能出口到美国比较多的是能源，就石油天然气。那么这个美国呢对这个加大了这个关税，就是你对我出口给你的石油和天然气你的那个关税那么高，我进口你的那么低，不行，加高25%，对加拿大主要是这个。 对于墨西哥呢，到墨西哥没有多少产品要出口到美国，主要就是制成品。制成品为什么墨西哥这么落后的经济会有这么多制成品呢？主要是中国开了大量的工厂在美国墨西哥的边境，因为墨西哥和加拿大与美国之间长期以来是零关税、低关税，所以把工厂设在墨西哥，算是墨西哥这个出口的产品，墨西哥制造的产品，那呢就避开了这个针对中国的关税。所以呢，这一次呢，就干脆就把墨西哥一下提高到25%，也就是堵这个后门呢。这个呢是今年的这个关税和这个上一任的啊它的变化的最大的地方。当然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针对点，就是对芬太尼的毒品啊，芬太尼的毒品。据很多的渠道说呢，中国出的材料运到墨西哥，在墨西哥呢制成毒品，走私到美国。那么现在呢，干脆把这条呢就堵死了。第三个呢，还有边境的非法移民，因为墨西哥、加拿大这两个地方，特别是墨西哥，对于非法移民不闻不问，现在直接加关税给你卡住。如果你不派军队去管住边界，那我们的关税还会加高，墨西哥就无利可图。所以墨西哥现在已经派了军队开始到边境越抓越严。那么新一轮的关税呢，它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今天我们题目叫四大目标。这四大目标呢，我们就讲这个四个目标是什么。第一个是结束贸易的不平衡。那么所谓的不平衡呢，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这个进出口它的数字它严重的有差距，这个叫做贸易不平衡。多年以来呢，美国进口的产品呢又便宜又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美国的关税非常低，它对很多国家都执行了这个最惠国待遇，所以呢基本上呢就不收多少税，所以呢大量的制成品呢就运入美国，而同时呢各个国家对美国制造的产品呢都可以重税，所以呢美国和很多的国家就存在着贸易不平衡，也就是美国出口的少，美国进口的多，那么美国呢就债台高筑。我们知道过去的几十年呢，大多数的国家都已经习惯了对美国是大量的出口啊，并且呢尽可能的减少购买美国的产品。这种做法使得美国呢常年都是这个贸易赤字，几十年都是贸易赤字，不是对一个国家，是对很多的国家。这个当然是没有办法持续的了。因为美国呢是靠发行国债来维持美国对全球的高额度的消费，它是欠债在花费。原来呢历届政府呢不太管这个事，现在美国的国债已经高达36万亿美元，它不再收缩的话，它自己国家就的经济得垮掉，所以这次呢是战略性的这个收缩。收缩呢也非常合理，也就是说对等关税，你收我多少我收你多少，就这么一个对等关税。对于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呢就收得更高，因为呢严重的这个贸易上面的问题，所以呢就是一个大的转变。Donald Trump 讲的话呢就说我们要结束贸易不平衡、不对等的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他讲的比较直，就是不让其他国家占美国的便宜，这是 Donald Trump 的口语，他喜欢说的。这个昨天白宫的新闻秘书这个 Caroline Leavitt， 这个叫李特维特莱维特吧 Leavitt， 这个年轻的一个女士，1997年生的，她呢在白宫呢就说了 Donald Trump 呢会在礼拜三，也就是这个4月3号、4号，他呢就要宣布采取对等关税的措施。那么这个呢现在已经发生了， Donald Trump 已经讲了，就是对等关税。这个关税的计划呢，按照 Leavitt 的讲法，就是取消几十年以来在剥削美国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它不是针对一个国家，是针对所有的国家，说咱们这个不对等，所以现在呢他说是要做对等的时候了。所以有些人呢整天就在骂美国这个报复性的关税这个不平等，其实美国呢他是想平等，是大家都一样，没有道理我给你的税特别低，你出口我的产品到你的国家关税特别高，甚至不让进口，那不行，那像咱们现在呢是对等关税。那个 Leavitt 呢在 这个昨天的讲话呢，他呢还列举了有些国家的关税的制度，他讲了关税有多高，一个是欧盟国家，这个欧盟的28个国家，还有日本，还有印度和加拿大的关税的税率。他讲了出来以后，大家一比呢，就马上就可以明白，就是这些国家对美国出口的产品的关税呢是非常高的，而美国对这些国家进口的产品呢关税非常低。 Levity 呢讲得很实在，拿数字来讲话，但那 Levity 呢在白宫讲话就是说，这使得美国产品呢几乎不能够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导致过去几十年很多美国人破产失业，就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了。新关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结束贸易的不平衡。那第二个目标呢是美国制造。美国制造呢就是要逼到这个产品呢要回到美国。那个当然呢这个要把产业链转移回美国，就是这个问题。那么如果从这个原则上来看呢，对于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些问题和对中国的这个它的直接的诉求目标呢，除了这个关税不平等以外呢，还有这个芬太尼的问题，这个问题它比较头疼。第二个呢就是墨西哥的非法移民问题，如果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没有芬太尼再运到美国，美国自己也不生产，美国的芬太尼的毒害就减少了，在如果这样的情况达到了，非法移民也大幅度减少的话呢，那按照逻辑来说，有可能对中国、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的关税呢有可能在会降低，这个是一个摆动性的。第三个目标呢，就是 Donald Trump 希望呢不光是简单的制造业回归美国，是创新产业要回归美国。那个 J.C. Vance 前几天讲的话跟 Donald Trump 讲的话是一样的，就是美国的创新事业受到严重的损害是这个全球化，因为有很多国家通过全球化可以拿到美国的知识智慧的产权，拿到美国最尖端的人口，所以能够开发出又好又便宜直接威胁到美国创新产业的这样的产品。那我就具体讲讲中国大陆的最近的这个 DeepSeek， 那个呢只用了几百万美元做了美国用了几十亿美元才做到这个 ChatGPT 同样的效果，这个美国心里怎么想呢？这个肯定是全球化造成的结果了。所以呢 Donald Trump 呢希望呢在这种创新事业方面能够回流，堵住这个流出。Donald Trump 讲过，他说我们被两端挤压，就是廉价的消费品呢已经挤压我们了，而这个高端的创新产品呢也挤压我们，所以呢这个不能够这个习惯使用廉价的进口产品，也不能够让美国的创新事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两头的一个政策，这是第三个不同。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Donald Trump 执行新关税4月3号的第四个目标就是打击他的对手，这一点呢是明确的，完全是一个砸仗的一个工具。我们知道他的多次的关税呢，他对准了几个对手呢，除了墨西哥、加拿大是他的邻国，他要对付啊，不能够把廉价的东西运过来，但是呢他很多的目标是对准中国的，我们现在都看得很清楚啊。那个包括从墨西哥进口的产品加 25% 的关税，那基本上是针对中国的企业的，这个呢是打得很准，他就是明显的摆出这个目标。但是呢 Donald Trump 呢在这个第四个目标呢还发明了二级关税。所谓二级关税呢，就是我的对头的东西出口到第二个国家转手卖，我也给关税。那我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美国的对头在拉丁美洲就是委内瑞拉，这个马杜罗政府他非常的仇恨，但是又不能把它推翻，那么这个委内瑞拉呢都穷得掉裤子了，但委内瑞拉有一样东西可以出口，就是石油，因为委内瑞拉是世界上的五大石油生产国，所以它石油很多，它廉价的卖给其他国家。哎，现在呢就说了，如果你卖给其他的国家，我就对买你的这个能源的国家征收 25% 的关税，那谁跟委内瑞拉买我就给他加关税，那这个呢叫二级的关税。 那么这个呢，他其实呢就非常的严格。那比方说对于伊朗，他说伊朗如果不签署放弃核武器试验的这个协议的话，那么所有购买伊朗石油的国家都要征收 25% 的关税加在上面。那么俄罗斯是一样啊，当然 Donald Trump 现在不动普京，但是呢俄罗斯如果谁去买俄罗斯的原油和天然气呢，他也会对这个国家动以这个 25% 的关税的牌，这个叫二级的制裁。那么我们想想前面这几个国家它的能源卖给谁比较多呢？那伊朗当然卖给中国的比较多，卖给印度的比较多，另外呢就是俄罗斯它大量是卖给印度和中国，委内瑞拉也是卖给这些国家，所以呢它这个战略的目标呢是削弱自己的对手，这一点呢它是瞄得很准，力度很大。那么他说二级关税呢现在已经看到成果了，昨天呢他在空军一号坐飞机的时候他说，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到委内瑞拉去拉石油的那些船呢全部都走了，不拉了，因为如果拉了石油他们所属的国家就会遭到这个 25% 的这个打击，很多人呢就走掉了。他说呢，我跟你们讲清楚，我这可不是玩游戏的。这个呢基本上呢它会对更多的国家采用二级关税的制裁，因为美国呢现在制裁对某些国家已经没什么用了，比方说俄罗斯，你光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啥都不买，关起门来打仗，那么你要制裁俄罗斯怎么办呢？你就要对买俄罗斯东西的国家采用关税的手段，这是它未来会用的，那当然它会有很大的变化啊。那么当然呢这个有很多经济学家呢就估计说这个他这个加税会搞得美国的通货膨胀，搞得美国的经济非常的糟糕。那么那个 Donald Trump 的经济顾问这 Navarro 呢就说呢，这个是不同的一个概念，大家要搞清楚。我们知道美国有很多的这个老的经济主流的经济家或者政治家都觉得美国经济一塌糊涂了，就这样加关税。比方说美国的前总副总统彭斯啊 ，Michael Pence 这个人，他就说了，他说我们呢这个不能这样，如果呢这个做关税，那仅仅是做贸易谈判的手段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加了关税啊，那个呢就会造成美国人的生活指数上升，也就是说只有自由贸易可以降低商品的成本，改善美国的生活的水平。所以彭斯是很典型的这个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也就是说你不能用关税去提高美国人民的生活，因为呢美国人民生活给你一加关税就会增高，所以呢只能够是自由贸易，也就是不限制，那就是外国产品廉价的卖到美国，这个呢要维持的。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为什么我说 Navarro 他说了一个反话呢，这个 Navarro 呢就讲了一句话，这个一句话呢讲的就有些奇怪，他呢就说这个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关税这么高，其实对美国人来说呢是历史上最大的减税。这个话很多人看得不明白，我先看呢也看看他的逻辑是怎么讲的。这个 Navarro 呢他说呢关税增长啊会不会导致消费者的价格上涨呢？我看昨天 Navarro 在这个 Fox News 的节目里面和主持人这个 Brim 在谈话，这个主持人 Brim Fox News 的就问他，他说涨关税通常会导致消费者的价格上涨，那么这 Navarro 呢他就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呢我觉得挺吃惊的，他说加关税相当于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关税就是减税，关税就是就业，关税就是国家安全，关税对美国来说是很棒的，关税呢会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当时呢看那个布林姆呢一脸的糊涂， Navarro 呢就被他要求就解释原因，那 Navarro 呢解释这个道理很简单，他说关税呢增加政府的收入，那光气这一项政府就会增加1000亿美元，然后呢各种东西再加6000亿美元，就美国政府呢就一年通过关税白白的拿到6000-7000亿美元的这个收入，这个收入干嘛用呢？不是政府揣在腰包里，这个钱拿来怎么用呢？就是去补贴美国的消费者。 那这个补贴呢，有目的的，就是你买美国货，我就补贴你。那他说这个怎么讲呢？就讲汽车吧，你买美国制造的汽车，就给你抵税，啊，给你补贴了。那么这个呢，造成什么呢？就让更多人去买美国的车。那这个呢，是不是说不买外国的车呢？不是的，外国的汽车的工厂如果坐在美国，比方说日本的、韩国的、德国的，如果在美国开厂，那个它一样被视为美国制造，也就是都减税。但是如果你从外国运进来，从墨西哥运进来，那就加税，这就很简单了。所以呢，他说这个呢，等于老百姓去美国制造的东西，你的价格就会更低。这个呢，估计逐步的从汽车这个单项会扩展到所有的 Made in America 这个产品上面去。这个呢，一方面呢是鼓励了更多的外资涌入美国，在美国做工厂，在美国提供就业的机会，而美国人民在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的时候呢，这个呢税率就低了。那么这一点呢，大家想了一下，它有它的道理，但是能不能实现呢？我不知道。那为什么我们说包括这个 Michael Pence 这样的人，这种传统的经济学家都估计错了呢？这个总结来说呢，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那第一个就是这些经济学者呢，是把企业看作不会调整的，也就是说低估了企业的适应力。企业呢，它是会弹性的，比方说本田汽车 Honda， 它在美国的工厂还在外面的工厂，在外面劳动成本低，他在外面做的运到美国，他赚的钱就多。现在把关税一提高，这个 Honda 汽车厂在美国的工厂他就增加产量，在外国的那些工厂呢就减少对美国的出口，那不同样赚到钱吗？这就叫做企业的适应力。也包括大量的美国的企业本来是为了廉价的劳动力把工厂呢搬到印度、搬到中国、搬到越南去的，现在赶快搬回美国啊。那么如果人工太贵，那就加高这个自动化嘛，多用机器人，多用人工智能，多用 AI， 降低劳动的成本，这是企业的事。企业呢是可以通过压缩利润和转移供应链避免价格的上涨的，这是第一条。为什么低谷呢？是低谷了企业的适应力。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二个呢，是低估了这些美国所谓的贸易对手国家的这个为了利益的变通。那我们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购买力的市场，谁都不希望失去美国市场。你不管嘴巴上跟美国怎么去顶，美国市场呢是不能丢的。那比方说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市场绝对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的市场，那不希望丢啊。那么如果他加了关税，那中国呢可以应变，也就是调整自己的政策来符合这个市场，这个呢就是为了利益的变通啊。Donald Trump 的第一任期，那不是18年到19年对中国进行了这个大规模的关税的打击吗？中国怎么做呢？啊，通过货币贬值就消化了部分的关税。我们知道呢，现在 Donald Trump 的中国呢要提出 20% 的新增的关税，那么中国方面现在也没有多少骂，现在呢也都忍住了。我们从这个中国的一月份到二月份的出口的退税额大幅度增长，就知道呢，中国有办法，就是加大退税的应对，还是能够保持出口。这就是一个很典型，政府少收这些出口企业的税，那企业呢，交了美国的税还是有利润，那不就行了？这个就叫做国家应变，为了利益的应变的变通能力。第三个，这个所有的这些传统的学者低估了或者算错了 Donald Trump 的这个政策的话呢，就是过分相信自由贸易。我们这些人呢，对自由贸易都有一种神往啊，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政府干预，没有地区干预，没有国际干预的自由贸易就是最好的贸易的模式。那么我们叫做理想的模式，理论上讲是这样的，但是世界上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完全的去信奉于这个自由贸易。如果只有有一个国家干预这个自由贸易，这个全球化其实就形同虚设。我们看了这么多年，20多年以来的搞全球化，得益的最多的人只是少部分的人啊，这个 当然有些是国家啊来控制整个经济发展的模式，这些国家呢是得利的啊。美国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家信奉自由全球化的这个经济政策，那么他们呢当然得利，他们能够利用市场的变通，他们能够取得利益。但是全球化这个政策，也就是自由贸易的政策，事实上呢是有问题的。那么过分的相信自由贸易，一切经济都认为是可以达到世界大同的话，这个完全是理想，也就是我们说很多经济学家把自由贸易认为，或者全球化认为是所有利益的这个终极的目标，其实这是错误的。第四个就是为什么这人算错了 Donald Trump 的这个经济政策呢？那估计呢就是低估了 Donald Trump 政策的全面性。因为 Donald Trump 讲话呢经常是大嘴巴，今天讲了明天不认，就随便讲。但是呢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这个人，在看他最近上台两个月以来的做法呢，这个人呢虽然讲话出手下的人也是草台班子，但是他的经济政策呢有一个组合拳的这个特点。他呢一方面呢是这个大量的加这个外国进口产品的关税，但是同时呢他是在不断的给民众和企业减税，这样呢关税带来的负担呢会被降低并且抵消。还有一点，如果对企业减税，就会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美国。那目前我们知道他上台两个多月，美国呢已经承诺收到承诺的这个外资呢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了，这样经济发展、就业和收入就会增加，降低石油价格和这个食品的价格。那么油价和食品价格占我们的消费指数里面相当大的比重，这样呢如果他这样做到的话，就会大大的降低通货膨胀。那边把外国产品的关税增加，这边降低老百姓和企业的税收，那么这个就平衡过来了。所以呢这是一个组合拳啊。所以讲到这个，今天呢我们就谈到了这几个内容。当然大家说如果这样做的话，美国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大的变化呢？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美国会有一些产业会回流。这个按照 Donald Trump 的逻辑来说，那第一个汽车行业，那个就这个就要回流了，因为只要是在外国组装的都算外国的产品，包括在墨西哥设厂的，那么这样呢就迫使很多的企业就搬回美国，包括在加拿大、墨西哥的这些工厂为了廉价的劳动力搬到外国去，现在回美国了，这个是一点。欧洲、日本的厂商会更多的在美国设厂，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汽车行业会回流。第二个会回流的话呢，就是半导体和 AI 的产业，因为涉及到美国军事和美国国家安全这个竞争力，那么它一定要确保这个尖端芯片 AI 的这个回流。美国现在是有很多的这个例子，觉得呢由于全球化让美国的这个高端企业的这些产品呢都已经外流，这个对美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所以现在呢全部要回流到北美。这个是第二点啊，第一个汽车回流，半导体 AI 回流，第三个钢铁与铝啊，钢铁和铝呢是基础材料，也是做汽车、做军工、做船的基础，那么一定要回流啊，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医疗药品，我们知道三年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给美国最大的一个教训，就当头一棒，就发觉自己的医药产业大量的完全依赖中国，所有东西连阿司匹林的原材料都在中国做，就不用别的，所以呢它会加速药品的本土生产，美国有技术但是自己不开厂，那么这个呢美国会大幅度的降低自己在医药个人防护用品对于印度和中国的依赖。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几个大的公司，像 Johnson & Johnson 叫强生啊，或者叫 Eli Lilly 就是我们叫做这个李来，这些公司呢已经在本土扩大了这个生产的就业。第五个回流的产业呢就是造船业， 中国的造船厂现在是全球最大，年产这个海洋级的这个大船1700艘。美国呢现在就不得了，中国呢现在的这个海洋造船的能力是基本上控制了全球50%以上的市场，而货柜的生产中国就是集装箱，中国占了95%。那美国当然会担心呢，如果一旦两国之间出现了一些什么情况，那个美国的进出口受到那就会瘫痪，又没有船又没有集装箱，那怎么办呢？美国的造船能力不足，严重老化，甚至呢连美国的海军计划都受到延误，这样呢就会威胁到国家安全，所以呢这个也会回来的。所以呢总数起来五个行业会大快速的回流，汽车行业、半导体行业、钢铁和铝的行业、医药行业、造船行业，这五个一定会回来。那所以呢现在今天讲到 Donald Trump 4月3号执行的对等的这个关税，我呢今天就和大家组织了这么一期的节目。好，我们明天再见，拜拜。